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在一个语言班学习语言，然后呢，我的前面坐了一个人呢，不过他可能来过你这里，叫刘玉斌，刘玉斌大姐来过大家当中哈，啊，他在我前面，他那时候也刚信主，可是我那时候呢就觉得对神有一个很大的兴趣，那么他就给我讲，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心就被深深的吸引，哇，我真的是想认识这位神，那我记得我就每次都要问他。可是刘大姐当时心很虚，因为她也刚信主，她对神的认识也是很肤浅的，可是就是那么一点东西让我都感觉得很满足。然后我记得当时呢，我现在想她当时可能给我写了一个主导文，我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她说你就拿这个去你读一读哈，我当时就觉得好渴慕，然后我就经常是读啊读啊读啊，就觉得哎挺好，可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那有一次呢，刘大姐跟我讲说，哎，你到我们教会去吧，我们教会有一个从美国来的宣教士，他叫黄淑华，不知道大家知道他吧？哦，他说他来了，你正好在我们教会要来讲那个启示录。什么启示录？我自己没读圣经，所以我对这个一点都不知道，但是我就特别感兴趣，说我说啊，我去啊。他说那好，你来吧。好，我记得当时我真的是被神所吸引。其实启示录是最后圣经的最后一卷，是最难明白，可是我当时呢就觉得，我既然是把他的每一堂课都听下来了，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是因为我不懂，因为只觉得他在那翻来翻去，前前后后的看，可是我也不觉得麻烦，前看后看，至于讲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但是那是神的工作。后来有一次，他就黄教师每次会为大家做祷告，哎，我会看刘大姐坐我旁边就推我，快快快，我说干什么，他说赶紧排队去哈。我想可能人特别多，所以他希望我能够站在一个有利的位置，早点得祷告。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然后呢，那个黄教授他就为我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是从神那儿有先知性的恩赐，说的都是我心里的东西，而且说的都很对。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相信耶稣啊？”我说：“我愿意。”他就带我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那做完决志祷告呢，因为人很多，所以说呢，当时我们那个教会有个传道叫徐明强，他就在那儿为大家做按手祷告，现在知道是按手祷告，那时也不知道。然后刘大姐说你过来哈，到这边来，我就站在那边去之后呢，然后刘大姐说你把手这样的就举起来，像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基督徒要感谢神，领受神的恩典，那个时候我也不懂啊，我就问刘大姐说这是干什么，刘大姐说哎别管别管，是好的是好的，你就这么样的举着哈，是好事，领受哈，哦，我就领受。那么当他为我按手祷告的时候呢，他的手在我的他的手在我的头顶上，在我头顶上的时候呢，我就这样的待着。那么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子特别真实的感觉，因为我从来没接触过神，所以说我就觉得我的头啊好像就在，现在你真的没法用言语表述，我只能说好像在一个大瀑布的底下，那个力量下来是打到我的头顶都会有这种哒哒哒的感觉，就是很真实，就是好像像那大水滴打在你的头顶上，还有点那个哒哒哒哒哒这样的声音，就这样的一种感觉，就从上到下就开始浇灌。啊，我自己在这儿就懵了，因为我就是到那个时候那么大，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神。在中国的时候，我们会去旅游的时候，会有些庙啊什么样的，我们都会去那儿去。我父母就会让我妈妈就会让我去拜一拜，因为拜觉得有平安。哦，那就拜吧，反正到那儿就是哦这样的求平安。那但是对我来讲，那是好像跟我没有关系，只是我求个心安，心里的平安。但当那个情景下来的时候，我的意识很清楚，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坏了，这是怎么回事啊？然后我就觉得哈，浑身就像过电一样，向下浇灌，然后唰唰唰。因为我就觉得发生什么事情，我心里就很不知道这是究竟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我的舌头在我的里面就感觉有种力量在牵拉它，这也是我不曾经历。后来呢，我就听到我的传道，当时的传道说出来，好像就像一个命令一样，我就咕噜咕噜咕噜说方言，大家知道方言吧？哎，就咕噜咕噜说的方言，我自己的意识很清楚。但是我那个时候感觉我从上到下在浇灌，我嘴巴在嘟嘟嘟嘟嘟嘟嘟，然后我的身上在抖，究竟怎么回事啊？哎呀，我一点不明白。后来过后呢，我的传道他说，哎，你说方言了。我说什么方言？ 他就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五旬节，我们看那边说他们去耶路撒冷，然后有从各地不同来的人，听到他们忽然一阵大风吹过来，然后他们就被那什么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就说起各国的话来。你知道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给我看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我虽然没有读圣经，我也不知道神，也不认识耶稣，但是我说这本书是真的，因为那种真实的经历让我知道，哇，这位神真的是真的，因为这是1000多年前写的书，但是在我的身上却成就，所以我知道，哇，这位神他真的是大有能力的神，所以说呢，我当时就真的是心服口服的，我说我相信这位神，所以说呢，然后我就受洗进入教会，那么直到今天我信主有10年了，但是我对这位神说，他是越来在我的心里越来感觉他是真实的神，他是活神，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会带来一切的翻转，一切的改变，所以我们说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要归给这位坐在宝座上为你的生命得救赎的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感谢他，因为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的远远超过你的心里所求所想的。所以我当我信主之后呢，我也是经历了很多，因为说十字架的道路不是一个平坦的道路，它是要经历很多舍己的道路，那么我们舍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经历很多的熬炼，那么在这当中呢，我也是看见神的恩典和神的手的带领，同时呢，我也知道在我的生命当中神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发生。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信主的人是不是也有神迹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啊，因为我们本身信主就是一个神迹，因为不是我们去找神，是神在创世以先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命定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真的是为此，我们真的是要感谢耶稣，我们能够信主是好的一件，是一件生命当中值得你在这一生当中直到你人生旅途结束，这是一件最值得什么样的事情啊，最美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么在我信主之后呢，我也看见圣灵的工作，圣灵真的是在我的生命当中也大大的做了很多的工作，也看见一些神迹啊，一些奇事，那我以后我相信有机会我还会跟大家分享，然后呢让大家看看这位神他真的是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在哪里，他都与你同在。那么我就大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那么我为什么来到这里呢，我想也给大家讲个见证，也是神奇妙的带领。因为呢我刚信主的时候呢，高牧师对我真的是很栽培，还给我查经，因为牧师觉得哦这个人是神要使用的，所以牧师花了很多的心血，再加上我自己对神有很大的渴慕，所以说牧师呢他就在神的话语当中给我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根基，所以到现在我觉得我都很感谢牧师，所以我也希望大家真的去听牧师查经啊，他真的是在圣经上他讲的那些神的话完全是用灵里面把它串在一起的时候，对我的生命当中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么就说牧师呢他也希望我能够走出来，可是每一次牧师见到我的时候呢，说胡耀娟，牧师那种普通话说你什么时候出来呀牧师啊，我总是会在躲避他，因为我自从信主之后，我当时是没有孩子，我2001年来加拿大，然后2002年开始怀孕生孩子，咚生两个孩子，所以说呢都是在那种生孩子，就是说对我来讲，可能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讲大家都很有能力，那么对我来讲，我觉得神也借助孩子在锻炼我，在让我成长，所以我一直都在家庭当中没有去工作，所以我在家庭当中一直在磨练我。那么以前牧师来找我的时候我都会拒绝，那么就在前段时间2012年的时候年底呢，然后新的一年开始我也祷告说，神啊我究竟能为你做什么，是吧，新的一年开始，因为在新的一年我们都希望神给我们一个带领，那么我也是在寻求神，那么就说在那个年底的时候我看了一个系列片，那系列片是讲那些早期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来跟随这个耶稣基督，他们怎么为神付上他们生命的代价，因为在那个罗马皇帝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呢，那么只要你是信主的，那你肯定会遭受各种非人能够所想象的一些极刑，那么当时那些人呢，他们知道这位神是活的，因为罗马皇帝说他是神，要那些人去跪拜他，所以那些人当他们不愿意的时候呢，他们只有一种选择，就是为主殉道。所以当我看那个时候，我的心里真的是很感动，我就觉得感谢神把我带到加拿大， 在一个非常和平的一个世界里面生活，而且资中有个信仰的自由。那么就是说，我就感觉到心里有感动，说主啊，让我能够被你所使用，也希望主能够成为你当做一个活祭。那我真的是有这种感动的时候呢，很奇妙，是我在我们教会呢有一个祷告会，然后呢我们是在新年有一个跨年的祷告会，大概晚上10点钟开始。那我就非常有感动要去，我去了之后呢就碰见牧师了，碰见牧师我就跟牧师讲了这个，说哇这个讲得很好，我心里很感动，觉得哈，哎牧师他就说，哎你可不可以去这个教会来讲道啊，我就说好啊，因为我被那种感觉是那个基督徒他们为主殉道那种付出所感动，我就很爽快地答应牧师。因为要像以前牧师说的时候或是怎么样，我都会躲避的，但是在神的感动之下我答应了牧师。所以牧师一听很开心，他在走的时候哈，还都跟我打招呼说记着我给你打电话，好像就是说他也是希望我能够走出来，也是同时牧师真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兴起为主发光。所以我觉得牧师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他是为主真的是摆上自己的。那么当我答应的时候，从祷告会回去到家大概也就晚上凌晨的一点多了，回到家之后人的思想就会出来说，哎呀怎么会答应他呢，我为什么要答应他，我觉得我真的差很大一截子。因为在神的话当中有很多你总觉得你不配，就是没有准备好，我就在想这可怎么办，又是不是出于我自己的呢。然后呢我主啊，如果不出于你的你也别让我去了，我觉得去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什么呢，你怎么讲呢。后来呢然后呢就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迷迷糊睡着了，就做了一个梦。那这个梦呢当我醒来之后我说好吧主，我答应你我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必须去面对。因为在每个人生命当中我们都有神的一个应许和呼召，那么我的应许呼召也神也借助别人的口，那么当然也是就是说也是经过验证或者是怎么样哈，说你会站在众人面前来传讲神的话，众人面前就像你们就是众人，我要站在你们面前来传讲神的话。可是我是一个愿意往后躲的人，我不愿意站在大家的面前来，可是呢但是神有这样的话。所以说呢有的时候神在你生命当中有什么应许，也许跟你所想的差距很大，但是你要相信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你要拿出神的应许说 yes amen 我相信我要做到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呼召。那么我当时做的梦呢就是，我说话不快吧，不快哈，如果快了大家说因为我会说的越来越快了。所以当我做这个梦呢就是说在梦中呢我跟有一些人，我具体是谁我不清楚，然后呢我在那里有个男的，他教我们什么呀，他教我们去打枪。在我的感觉当中我从来想这枪支对我来讲是一个陌生的，虽然知道这个是把枪，但是它在我的生命当中一点用处也没有，对不对啊。而且一个女孩子她对枪是从来不感兴趣的，我们对一些美好的漂亮的东西我们感兴趣，那枪呢那可能是你们男人或者是他们喜欢的。那我就觉得他就在里面哈教我去什么呀，去训练我打枪，然后教我如何把子弹装进去，然后如何呢扣动扳机，如何射击。然后当这个梦醒了之后呢我就知道这是神要带领我换一个新的战场，就像我今天站在这里一样，我来传讲耶稣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新的战场，当我们传讲神的话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新的战场，让我在这里面重新开始。就像我今天讲到，如果在讲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东西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哦，他讲的好像很乏味，他讲的好像怎么样，但是我知道大家有一个爱心在为我带导，那么我也知道我必须要在这里进行这样的一种训练，以至于将来真的是成为神所使用的精兵，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相信这位耶稣基督，能够把神的话的真理放到每个人的心里扎根成长。那么当时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我就想到那个，我就看了一个经文，大概就在144篇，如果呢144，然后那个第一节啊、哦，你们要是如果有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啊、哦。 他说我们找到哈，144篇第一节里面讲到说，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所以当我看见这时候，我知道耶和华是教导我们去征战的，他也教导我的指头如何去来打仗，就像我如何扣动扳机，如何去射击。所以我知道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就说我答应来到大家当中。所以我也很感谢神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共同来研读神的话，然后呢共同来得安慰，共同来得造就，让我们在神的国当中更加的坚定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把我信主和我如何来到弟兄姊妹当中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今天呢我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感恩的心。我们真的是要常常来感谢神，来赞美他。因为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基督徒他们会说感谢主，那我刚开始我就觉得我好像觉得不好意思来说这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刚开始信主说别人一说感谢主，然后呢你自己好像常常还不能开口说感谢主，什么感谢主啊，好像觉得好像是一个口号一样，有没有啊？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一说感谢主，我都觉得好像恨不得偷偷的自己默默的说感谢主，而不是当着众人面前来感谢主。但是当我信主这么多年走过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常常说要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弟兄姊妹可以聚在一起来赞美他，来敬拜他，来怎么样，来尊荣他。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感谢神，我们感谢神，真的神他带领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来赞美他。那么就说我今天也是特别感动，就是为什么我们感动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它20号发生了一个7.0的地震，在那个四川的安阳。所以我知道我们要为那个地方代祷，因为我们知道那里面有都是神所爱的子民，不是说因为神爱世人，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那样的地方祷告，求主借着这样的苦难，这样的灾难发生，要更多的人心归向耶稣。因为人的生命都是很短暂的，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计划很好，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可是我们却不知道今天也许就是你生命的一个终结。所以我们真的借着这种地震，还有借助世界上发生很多这样的灾难的时候，我们献上一个感恩的心。今天弟兄姊妹不管你在哪里，今天你有机会坐在这里，我们可以活着来赞美神，我们要献上感恩，是不是啊？我们要献上赞美。所以我们把一切的感恩都带到神的宝座面前来说，主我们需要你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赞美我，赞美神。哈利路亚。好了，我们真的哈，在圣经里面讲呢，说有两大诫命是最大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哈？第一大诫命是什么？
爱神，
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当时有门一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还是来问他，就说想试探他。所以呢第二个就是什么呀？爱人如己啊。这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我们来爱神的时候，这个东西你可以自己来，就是说怎么样，因为你可以对神有不同的爱，你可以在神面前表达你对神的爱。但是最难的就是爱人如己，因为我们常常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还有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都是要跟人打交道，但是我们有时常常感觉自己的爱不知道该如何来行使出来，不知该怎么样来到神面前支取那个爱。所以说我们要在里面呢，当我们明白我们在神的里面，神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就像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武器让我们可以去行出来的时候呢，也许你对你的生命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哈，神说他让我们去爱别人，那么就是说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爱别人呢？然后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想做主所喜悦的事情，有没有？我们想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如同成就在天上般。那我们想每个人都想做主所让我们做的。那么之后，那我们首先知道主喜欢什么呢，对不对啊？就好像你要讨主的喜悦，那你得明白说主喜欢什么，不能说哦，我自己想主喜欢是这样，那我就这样去做，不是以自己，而是以主喜欢什么。所以说是要说主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 那么就是说，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主喜欢的那两个东西？因为主喜欢两样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喜欢，当我们按照主所喜悦的东西去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关键是我们的生命在里面就会有很大的改变，而且你的生命就会发生不同的。所以我们看看这两个东西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读好吧。他说，你找到了没有？十三章十五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好，我们找到了吗？好了，我们一起读。他说，我们应当靠耶稣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那承受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看这些经文了哈，这里面讲说我们要靠着耶稣，所以我们行什么不是靠自己，我们是靠谁啊？我们是靠耶稣。然后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以颂赞为祭，以颂赞为祭。所以说呢，这个是神所让我们要的一个祭。我们知道在旧约，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要通过祭司为我们献上赎罪的祭，对不对啊？我们要献上什么牛啊羊等等的祭在神的面前，以说神饶恕了我们，神悦纳了我们。那么在新约呢，我们知道谁为我们献了一次的祭啊？耶稣为我们献了一次祭，完成了永远的，他只献他身体一次就完成了永远的一个祭。那么像旧约呢，大祭司每年要进入至圣所为我们献一次祭，说赎罪的祭。那么就说，但是耶稣他已经完成了，是不是完成了？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啊？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来，怎么样啊？蒙连续得帮助，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那么就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基督，应当靠耶稣。所以说我们不可能是靠自己能够蒙神的悦纳，是不是啊？我们不能够行说，哦，神说要有爱，那我们就说好吧，这个兄弟很不可爱，哦，我真是很讨厌他。可是神说你要有爱，行，他要这么说，告诉我自己说我要去爱他，然后我就去了。弟兄我爱你，然后弟兄一看你是谁呀、啊？连你都不理你，你马上受打击，说不行不行，我真爱不了他，是不是啊？所以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真是爱不了别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像是我，别人要是给我脸色，或者我的心就会虚下来，我就会慎重，下次更加慎重，不会轻易迈出那一步。但是上上说想说我们靠着耶稣，所以说呢，我们要以颂赞为祭。那么就怎么样啊？感谢神，颂赞他说啊，你真的是奇妙的主，你是伟大的神。虽然这个兄弟非常不可爱，可是我知道主你是爱，我把你的爱放在我的里面，我去爱这位弟兄。所以说呢，你知道吗，这个爱不是你的，是谁的呀？是耶稣的。你赞美他吗？然后来到兄弟面前，兄弟你好，你近期怎么样啊？不好不好，怎么怎么，哦，我为你祷告，神爱你，神他永远爱你，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的里面东西就发生改变，是因为你不是靠自己，你是靠谁啊？靠神。那么就说这是神让我们所做的，就是颂赞他。你们会不会张口说哈利路亚赞美神？会不会呀、啊、
会。
所以每个人都会来的时候说感谢主赞美他。那么下面我说感谢的时候，又是神所让我们要的另外一个祭了。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五十，那我们看看第十四到第十五节，我们看看神要我们第二个祭是什么啊、哦？可以找到哈，诗篇，我讲的不快吧？
不快，
不快，
嗯，诗篇第五十。啊。大家找到了吗？第十四节，十四节说，我可以读了吗？可以读，大家一起读啊。他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第十五节说，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 那么第二个呢，神是让我们干什么？感谢，感谢，大家都会说感谢吧，都会说感谢主。我记得这个呢，就是说这就是唯一的两个秘诀，可以让我们生命发生改变，而且我们可以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我们借着颂赞和感谢成就神在你身上的旨意，然后呢行出神所让我们做的事情。大家明白吗？就借着感谢和赞美来到神面前，然后呢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行出神所让我们要的公义。因为我们常常很难行出我们生命当中不能行出的东西。那么这里面讲呢，说我们要以感谢为祭。我记得呢，大家，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哈，我真的很难说感谢神，因为不认识他，或者是好事可能说感谢主，我有一份工作，感谢神，我今天拿到一个什么什么。我常常听到很多见证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感谢神，神为他成就的什么样的事情，这也是神的，我们感谢神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当然好的事情要感谢神，因为一切都出于他，是不是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是这样的。那么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那个传道，刚才我说徐明祥传道，他经常是有一次他在他的小组，在他小组的时候，他讲什么呢？他说他有一次不小心碰，就是好像我故事不清楚，但是就是说他碰到他的腿了，很疼很疼，在那疼痛当中说感谢主，感谢主。我当时听了之后，我觉得这可以感谢神呢、啊。你碰了主的，碰了你的腿是你不小心，你还要感谢神，有什么可感谢的啊？虽然没有吭声，但是不能理解他，你碰腿了你还要感谢神啊。后来呢，我就知道其实呢，当我真正面对我的困境的时候呢，我才知道感谢神是让你的信心增长的一个什么样，一个怎么样呢，一个加速器，这么讲，一个加速器。因为我们常常是在好事上感谢神。我记得唯一让我认识到这点的时候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刻。那么就说艰难的时刻是什么呀？就是说我在大概零六年底吧，然后我的第二个孩子，那么他在他大概七个月的时候呢，他就得了一场病。这场病呢哈，就是说估计叫，你们可能也没听说过，叫 Kawasaki川崎病，听说过吗？就是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那么当时呢，我觉得这个病呢，它是怎么，它是发烧高烧，到第五天才能够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因为可能会跟别的症状混淆。那么就是说在第五天呢，就高烧39度，任何的退烧药，任何的降火的药或者降那个退烧都不能管用，然后任何的消炎药都不能管用，然后这个症状到第五天才能出现。那症状就是手心和脚心都是有红点点，然后嘴唇呢就舌头像草莓一样那种啊，红红的。所以说呢，当时你知道一个做妈妈的心，我相信每一个做母亲的心都希望这个孩子都能够平平安安，是不是啊？都希望他能够健康的成长。那么他在这个七个月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所以说当医生确诊的时候呢，他说因为这个病哈，它有一个危险性，就是说它会侵蚀了小孩那个动脉的血管，它会就像长肿瘤一样。那么如果你越耽误的晚，那么这肿瘤就越来越大，那么如果说耽误那可能就很危险。那么就是说即使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说给他吃那些阿司匹林，就是那种消炎的，但是如果这个肿瘤还在的情况下，你还要跟他吃，如果说这肿瘤一直不消的情况下，可能要给这孩子一直吃下去。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我的心真的是很难受。我心想，主啊，我这么爱你，因为我觉得以前我是非常爱神的。我从2001年信主之后，我就一头扎在教会当中，我好像觉得世界上是对我来讲都是过眼烟云嘛。我就在主的里面，我去参加各种的聚会，很火热，不是说是发自内心的啊。然后呢，我也在教会做各种的服事。我做什么？我做过交通部的部长，洗礼部的部长。然后我还什么呀？我还开小组。你说，哇！然后我跟牧师还整天坐着牧师的车哈，四处去走，然后探望弟兄姊妹，然后搬家， 然后呢去安慰别人，探访老人，我整个时间都在教会当中。那是因为没有孩子嘛，哈，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就把我的身心都放在教会当中。我觉得我非常爱神，比如教会一唱说我爱你耶稣，哈，我就觉得呀，我真的太爱耶稣了，太爱耶稣了。可能教会当中我是很就是因为当你人不真的认识耶稣的时候，你往往是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表现还挺好，是一个好的学生，是蒙神所喜悦的。所以当我在这种情况当中呢，我2005年带着我的第一个孩子回一趟中国，那我回去之后呢，我就被这个世界所引诱，就是我的心呢、啊、就觉得哇，这个人生活这么好，哇，这个人有这个，那我就会觉得我回来之后的感觉，2005年从中国回到加拿大，感觉我的感觉就是说我要挣钱我要去挣钱，我要怎么我要怎么。但是这个故事以后再讲，那也是神的管教。神呢，真是他的道路高于我们的，他的意念高于我们的道路。所以神没让你出去之前呢，你最好在家老老实实待着，寻求神，不要自己的脚步先跑出去了，那你接受的管教就更多。所以那次我就学会了，我在家等待神。然后呢，当然那个是故事，我慢慢在以后再跟大家分享。那我当时这个孩子得病了，得病之后呢，烧不退，在医院里，你知道在加拿大医院哈、哦，很慢的。然后即使你到里面去，医生看你了，但是要等护士或者怎么样，也都很慢。然后我的心都很紧张，因为知道他得什么病了，就希望那种他要打一个针是 IVIG， 就是从人血里面提炼的一种东西，打到里面去。所以说当时我记得家长还要签字，因为这可能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对呀、啊，所以说当时因为这个针还是从美国调过来的，加拿大这边还没有，当时还等针呢，所以我当时心里很焦急。我记得教会有个姊妹来看我，大家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总会有弟兄姊妹在你身边帮助你，所以我们感觉神的家真的是很好，所以常常来教会聚会，你的任何的困难都在神的手中，神有看顾。所以我当时这个姊妹来了之后，她是好心祷告神，就是祷告神，但我当时我心里生气得很呐、啊！你以为我不祷告神？你以为我不属灵？因为这事情是我哎，所以我当时多么祷告神，可顶用吗？我祷告半天，孩子怎么那个烧39度就没有下来过？我的心里真的是，他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心里特别软弱。他如果他说这样的话，当然是属灵的话，他来帮助我。可是我的属灵的那个根基就是灵，你在这个话帮助我的时候，让我感觉很恼火，不是。不是对他恼火，是对我。我觉得祷告根本不顶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在困难当中，有时候你觉得祷告不顶用，好像祷告没有面对当时来解决你的困境。那当时我就觉得，我祷告的时候，我真的是这样很难受，很难受。可是这种感觉又不能够宣泄，又不能够那什么，只是在那儿一天一天的煎熬，看着孩子这样。然后呢，因为最重要，我烧发烧没关系，最重要是对他的心脏，因为当时心脏科学医生来的时候就说里面因为他还特别小，所以说受影响了，确实受影响，要吃药。因为当时最好的状况，医生说如果做那个心电图或做那个 B 超的时候，如果发现没有里面没有扩张，因为他那个肿瘤他那个血管就会扩张嘛，说如果没情况下不用吃药。但是我当时就有一种盼望，祷告神，求你不要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可是当时医生来看的时候说，哦，有一个几毫米的，需要吃药，所以我的心里真的是很难过，也很那个什么，真的是很沮丧。那么就说，我这个时候呢，我跟我的先生啊，我就讲了，我说这个怎么会是这样？神怎么会这样？我先生跟我说一句话，其实我先生没有我属灵啊。他到现在我都希望大家要为他代祷，因为他还没有真正进入神的家，因为他受洗是因为我受洗，他跟我受洗，因为他爱我，他跟我一起受洗。但是一个人没有神的话的时候，你别想说我相信他。所以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是特别重要的，鼓励弟兄姊妹要常常来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你生命当中的力量。所以他呢就跟我说句话，我也相信神借助他告诉我，他说的很朴实，他说哦，我们不能够光有好事情发生，我们也得逮一件坏事情。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哇，我突然觉得我的内心是多么的那种，就是感觉我自己很自，就是好像我很自私，你知道吗？因为我从他的话我理解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世上我们都会有好坏事情，如果我都要好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就意味着坏事情在别人身上几率就会大，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对我来讲，我当时的理解就是这样的。我突然觉得我真的很自私，但是他那句话一下把我打，把我的那个就是我那那种惆怅啊，完全就给打没了。我说是啊，主啊，真是感谢你。虽然这样事情发生，在我来讲是不愿意面对的，可是我就看见我内心的那种自私的一面。我内心的那种自私一面是什么？我都是信主那么长时间，从2001年到2005年，我在教会做了很多的服事。其实呢，在我内心一种自私的想法就是说，我信神，我是祷告要好的东西，是不是啊？我是要好的东西在我生命当中，坏的东西因为我信神之后呢，不要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只是希望好的事情。所以当那件事发生之后，我才发现我对神的那种信心的信靠是零。虽然我每天在教会当中，我好像去赞美神、感谢神，但是呢，对我的生命的里面的信靠是没有益处的。所以唯有在苦难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生的一些看似不好的事情，我们里面的信心才能够一点点依靠神成长起来，这才是神所让我们拥有的。所以当那个时候我就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真正的生命的翻转，因为首先说神是翻转我们的，神借助我的孩子生病这件事情翻转了我，让我对神有一个重新的认识。这个重新的认识是信心的认识，这个信心的认识在我的里面是撒旦夺不去的，因为撒旦常常会借着外界的事情来捣毁我们在神里面的信靠。当然好的事情我们感谢神，但是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知道我要来到神的面前是感谢他。虽说当时我不太明白，但是走过现在，我为这件事情感谢神，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我的信心重新在神面前变成一个真实的信心，而不是一个虚假的信心。而且借助这样事情发生，走到现在，我也很感谢神对我的孩子的恩典。虽然他就是说要看心脏科医生，因为他们会跟踪嘛，因为这种病比较少见，是西方的孩子是不会得的，只是在东亚、日本啊、中国那边。而且得病的几率在男孩子身上是特别的高，但是相对起来这个病也是很少见的。所以说呢，我真的感谢神，他今天还在健康的成长，但是借助当时神发生的那件事情，让我看清了我自己，让我对神有个更深的认识。所以我知道，我们无论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命面对什么样的一个让你心里不能够承受的，你都要感谢主。所以圣经上讲，我们刚才说两个秘诀，第一个秘诀是说，我们常常以颂赞为祭，在神的面前感谢为祭，在神的面前赞美感谢。当你以赞美感谢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怎么样啊？你里面的内心的东西完完全全会被神翻转。所以我们也想，神究竟为我们要的是什么？大家知道要的是什么吗？要的是颂赞和感谢这两个东西。我们可以做到吗？可不可以啊？可以。因为我们知道吗，神让我们做的往往是不会让我们做的很难，很难的担子神不会给我们的，是不是啊？神让我们担的担子是我们能够承受的，但我们能够承受的担子，在这个当中仰望神、看见神的恩典的时候，就是感谢和赞美。感谢和赞美在我们的里面，在你心里说，我要常常来感谢他，我为我没有工作感谢他，因为我知道神会为我预备更好的工作，是不是啊？我们为我家庭的关系感谢神，因为神把一个难缠的丈夫放在我的身边，是让我磨练我的心智，让我知道我能够借着我在神面前带到他的生命，看见我就会改变。所以我们为我们生命当中常常面对的各种的困境献上感谢和赞美。以前我的信心是很消极的，我其实是一个不是信心很属灵的那种，好像很高的，其实是很那个什么，很负面的人。但是到从信主到现在，我已经慢慢在改变，不是我，因为神的东西是怎么样啊？你会随着神的东西，心里面慢慢的改变，是在于神，不在于自己。所以是从很多负面东西改成了积极的东西。积极东西就是相信神，相信神的应许在你生命当中，他一切的事情发生都是好的，都是美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要给我们的一个生命是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如何来经历它，为你所经历的短暂的苦痛，短暂的，我说短暂的不是那种，都感谢他。因为在你经历这些苦痛当中的时候，神也会为你开一条新的道路。所以我们知道，我刚才讲的大家都明白哈， 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也要看一个人，看一个人，看谁呢？我们要看大卫。我们要看大卫，他就是一个知道赞美和感谢神的人。那我们知道很多诗篇大部分是大卫所写的，我们知道大卫他确实像我们普通人一样，他会面对他所要面对的各种的困难。因为常常看见诗篇里面大卫都是怎么样啊，在向神哀哭，我怎么样在困难当中，我怎么在愁苦当中。他大卫其中有个诗篇，他在里面说，他说啊，耶和华你是慈爱的，你看见我心中的艰难，你知道我的困苦，就是你看见我心中的艰难，你知道我的困苦，可是呢我依然赞美你，我依然感谢你。所以圣经上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大卫为什么合神心意呢？因为他知道我是谁，他是谁，他知道我在这个世上我要面对的是什么困难。因为耶稣来的世上跟我们讲说，不是说啊、哦，你们信我之后你们求金得金，求银得银，你们求房子得房子。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呢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的苦难，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应该为我们的苦难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他，为我所面对的困境说哈利路亚，感谢神。可是你知道吗，神是爱你的，神他一定知道当你这样的感谢赞美的时候，神就会把它翻转过来，他会翻转的。当你真的是感谢的赞美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啊，就可以加快你进入神的丰盛。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神说你要进入我应许之地，只有11天的路程，我现在不看经文，只有11天的路程。可是那些人不相信，他们怎么样，他们抱怨啊、哦，主啊，你为什么把我们，你快让他们死在这旷野当中吗，是不是啊？神说好，你们既然说这样的话，11天的路程，40年吧。然后他们在40年在哪里，他们在旷野当中绕圈圈，一年一年一年的绕圈圈。你知道吗，11天的路和40年的路，我们选择什么？如果说你在旷野当中要进入神的丰盛当中，你是选择40年还是11天？
11天。
是啊，可是你知道你为什么要选择11天呢？因为可以更快的进入那个应许。那这个应许怎么进入呢？是不是就刚说，主啊还不来啊，你还不给我改变，主啊看我在这当中多么痛苦多么难受，你难道不知道我的痛苦和难受吗，是不是啊？主啊算了吧，我去拜拜别的神吧，是不是啊？以色列人他们就去拜别的神。但是呢，可是有两个人他们说什么，我们看似这些人他们的人头马大的高过我们，但是见耶和华把这个地应许给我们，我们必能够得胜，对不对啊？加勒和约书亚。所以说呢，虽然加勒他也是等了40年进入应许之地，但是加勒里面在民数记里面，在那个约书亚记，他说我40年前的什么呀，大家知道这句话吗？知道吗？我们大家可以知道，可以看看哈，愿不愿看呢？好，约书亚记我们看一下哈。所以我今天讲到哈，我估计哈不能照着我原前的准备来讲，所以说有可能有些东西就是跟我的上面不符，所以请大家接纳。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然后我们看第十四章，大家找到第14章。找到了吗？啊，我们看一下哈，看第8节哈，他说找到了吗？大家啊，他说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是怎么样啊，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所以说呢，你看他专心跟从，虽然那些在同时代跟约书亚跟那个什么是跟那个加勒是同时代的那些年轻20岁以上的那些人呢都死掉了，但是约书亚说什么，他在说什么，做11节，他说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是不是啊？他还是强壮。所以你虽然因着以色列人他们的悖逆，神让他走40年，我也走40年呢，可是加勒什么呀，他的力气怎么样啊，有没有说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减弱了呀，有没有啊？没有。他下面说什么，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他说无论是什么呀， 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这山地给我。是不是啊？当时加勒已经是85岁了，所以说他跟40年前的力气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啊？感谢赞美，即使眼前的情况跟你所想象的有很大的差别，也许是相反的，但你相信神，他是改变的神，他是带领你进入得胜的神。所以说不要被你眼前的一些环境和你面对的困境所迷惑，所被打压下去，因为我们的神是胜过你的困境的神，我们的神是胜过你眼前所面对的困难的神。是不是啊？阿们，阿们。好，所以说我们看见神是奇妙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要再强调，要感谢和赞美，常常感谢和赞美我们来在神面前。好，那么就是说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再看一个经文呢，我们要看撒母耳上的第30章，我们来看一下大卫的故事。撒母耳记上第30章，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吗？撒母耳记上第30章，哈，我们看一下，我就不给大家全读了，但是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呢，大概就是说，因为当时呢，大卫王呢，因为被扫罗所追，所以他得逃到那个加特王吉甲那里，雅吉那里呢，哈，在那儿躲避神，所以雅吉给他一个地方，就让他可以在那儿歇息，就可以在那儿哈，在他那个地方叫喜格拉。那么当时因为非利士人要跟以色列征战，所以说呢，加特王也要去。他因为他觉得这个大卫呢，他一在那儿待的时候呢，他就是说他很安分，所以说也觉得他很好，也很喜欢他，就要把大卫带到一起去，跟非利士人一块儿去跟以色列人征战。那么非利士的首领呢，他们看见之后，他们就觉得这个不是那个什么吗？有希伯来人吗？不有话说什么那个什么扫罗怎么样，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这个人要跟我们去征战那什么以色列人，万一他在我们的背后用我们的线什么捅我们一刀，那怎么办呢？所以说就不愿意让他去。所以大卫呢就没有办法，就是大卫呢就是那个不是没有办法，我相信他也不想这样去做，所以是神，然后呢那个亚基王就让他回去。那当他回到那个他的地方喜格拉的时候呢，是第3日了。可是这个时候当他们跟随他的人到喜格拉的时候呢，亚玛利人呢他们就已经把他们的城给掳掠了。大家知道这故事哈，掳掠了，然后怎么样啊？烧了他们的城，而且把他们那些大小啊、孩子啊、妇女啊，因为里面有想男人出去征战的，城里女人居多，孩子居多，全都掳走了。后来呢，这些人一回来一看啊，成这种状况，心里就非常的难过、伤心，也着急。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大卫也是很焦急。然后呢，但是大卫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相信神的人，他没有被眼前的环境所害怕。他愿意寻求神，所以当他寻求神的时候，神说你可以去，而且不仅去还能得胜，都把他夺回来。所以说呢，大卫就带着这个600人，他们就去追赶去了。那么其中呢有200人呢，因为过了这个，我们看一下第9节哈，他说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索西，又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索西，所以就留在那里。所以说呢，当那个真正跟随大卫去追赶的时候有400人，那么这200人呢，他们因为疲乏就在那儿等待，然后看守什么呀，器具。那么当大卫带这些人去追赶的时候呢，然后呢中间就遇见一个真的是神的带领，他遇见一个人呢叫什么一个埃及人，那个埃及人是亚玛利人的奴隶奴仆，所以他就把一个信息透露给他们，然后不管怎么样长话短说，后来呢他们就得胜，不仅是把那些孩子呢财产都夺回来，而且还掳落了那个敌人的东西。所以说当时呢他们就很开心， 然后到第十二、二十一节呢，就说大卫他们就到了那些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然后呢，大卫就前来问他们的安。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就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能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后来23节呢，大卫就说，大卫这很重点了，我们看，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所以我们从这故事里面看到什么呀？看到这600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感谢赞美神，看见没有？大家把这个话，大卫，我相信你们也把它画下来更好，因为这就是一个关键。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分给他，不可不分给他，是不是啊？他说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所以说你从这里面就能看出来，当一个感恩和一个赞美神的人的时候，他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看到这个，他是怎么样啊，一个感谢赞美的人，他有一颗谦卑的心，是不是啊？我们就能看见有一颗谦卑的心。当你感谢和赞美的时候，就代表说你放下你自己，你在神面前谦卑。因为作为大卫来讲，他有可夸的资本。大卫是什么？大卫曾经打死狮子和老虎，我们看见过吧？他打死狮子老虎，所以他是一个很勇猛的人。可是他没有觉得这个功劳归在我自己身上，是不是啊？他说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耶和华所赐我们的，这是带有一种感谢的心，才能说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可是呢，我们看见，当你懂得谦卑的时候呢，当你懂得感谢的时候，谦卑就在你的生命当中会流露出来。当我们剩下看那个剩下的人，他们会怎么样？剩下那些人跟随大卫的人，相信也很多是勇士，可是他们是这个我是什么？是我去征战，是我出生入死，是我去把这些敌军击溃的。所以你去了吗？你没去，你配吗？你不配，是不是啊？这里面看出两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就是说，当一个人不懂感谢神的时候，他往往是自我的力量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认为他所得的、所拥有的，我所拥有的知识，我所拥有的财富，我所拥有的地位，是靠我个人拼搏来的，是不是？我们常常在社会上有些人，我会说，这都是我自己，是不是啊？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是我自己怎么样啊？我自己拼搏得来的。可是常常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感恩的神的时候，感恩神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我自己，是谁呀？是这位神所赐给你的。就是说最浅白点，如果你拥有很多的才能和知识，就像神说的那个财主一样，那财主积累了很多吃的，仓房都满了，可是说你主说什么呀？大家知道吗？主说今夜我就取了你的灵魂，是不是啊？你这些吃的东西，你这挤满的东西为谁存留呢？是不是啊？所以说真正给我们这些东西不是我，而是神。所以当大卫有这个谦卑的心的时候呢，你知道有感谢有赞美，就有一颗谦卑的心。所以我想第一点就是说，当一个人懂得感谢和赞美的时候，他就有一颗谦卑的心。那么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谦卑的心的时候呢，怎么样啊？我们在教会当中，当你如果没有一个谦卑心的时候呢，就会怎么样啊？就会有不同的看见，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讲道不好。比如我今天在这里讲道，可能有人会觉得我在下面在想我要讲的可能比他还好，因为呢他的知识好像没什么知识，我比他讲的好。当你没有谦卑的心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自己比他强。所以在圣经里面说什么呀？说教会里面，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今天我跟大家看的经文比较多，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加上我们的印象来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你们这讲道是有时间限制吗？到几点？到11:30结束哈。
你讲你的，
差不多讲吧，没问题。
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时间的那种观念哈。
没关系啊。
好，他说那什么，他说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然后呢，我们看一下第三节，好吧？第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是不是啊？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的服事，因为大家是不同的肢体，是不是啊？不是每个人都上来讲道。那么就像我今天上来讲道，讲道结束了，大家鼓掌，啪啪啪啪一鼓掌，是不是啊？我已经拿到我的奖赏了，因为我的讲道你们说阿门了，然后啪啪啪鼓掌，我拿到我的荣耀了，是不是啊？可是呢，真正在教会当中有很多默默无闻的，比如说今天我看进来有人在接待，是不是啊？那些接待他没做，但是他是在为谁做？他在为神做。所以说我们要觉得在教会当中大家有不同的工作的岗位，只是为了神的事情，把神的家建立得更好，更有爱在当中。因为我们彼此为肢体，我们要互相联络。所以当你们的传道在上面讲道的时候，底下有很多更多的人在默默地为你带道，希望你讲道能够让更多的人得到什么呀？得到一个神的话的一个安慰、勉励，然后造就。所以我们觉得在教会当中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彼此相爱，不能想我比他强。那我在今天在这里扫地，我也是觉得很荣幸，因为我是在神的家里做神让我做的。所以说在教会当中呢，我们要个人看什么？看别人比自己强，心里谦卑。心里谦卑呢，就是说你有个感谢和赞美的心在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谦卑下来。所以说我觉得就像我们今天在看一段经文的时候，更加强化你知道在教会当中，因为我觉得一个教会的建立需要大家共同来做不同的部分，我们每一个部分做好的时候，人们才看见说，哦，这个教会有爱，这个教会有爱的时候就能看见谁呀？看见耶稣在我们当中。就像我刚才进来这个教会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我就感受到圣灵很强，真的，我就感觉到圣灵当中的同在很强，蛮有那种就圣灵的同在那种，好像像风一样在我的生命当中环绕，我觉得真的是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相爱的教会，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所以我在这里知道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神所爱的宝贝。所以说弟兄姊妹有各种的爱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能够复兴，我们教会就有更多的人来到当中，说耶稣在他们当中。他们好，那刚才看见经文的时候，我们还看见说同样一个经文也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三到四节，也是在讲这样的问题。罗马书，对，十二章的三到四节，三到四节说什么？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你看这名很重要，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这个恩是谁赐的？我凭着是神赐的，是不是？保罗有那么大的恩典，有那么大的能力行神迹，是他自己吗？他是我凭着神所赐的，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看到当一个人在做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为他是做祷告。如果你听到一个人讲道的时候，你要为他在祷告，说主啊，求你大大的来使用他，我为他祷告。因为祷告是往往看不到的，但是教会需要更多的默默的带到。如果你看到教会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教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有些弟兄姊妹之间有关系有什么不和睦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是把它议论，而是知道我们来带到，我们求主在一个合一在当中，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所以说第一点，当一个人懂得感谢和赞美的时候，他有个谦卑的心。那么第二点呢，当一个人懂得感谢和赞美的时候，他有一颗怜悯的心，怜悯的心。那我们看见这里面的这个故事当中，看到大卫他没认为说这是我去夺过来的，我自己把这些东西揽在自己的怀中，他是想到这些同样这些兄弟姊妹，他是因为疲乏了，他不是说不想去，是不是啊？他是因为疲乏了，所以说呢，但是呢，这些东西我要给他们一起来分享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东西，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恩典。 那么就是说，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在教会当中也同时看到一样的道理，像这200人，他们虽然没去，我相信他们不可能在这儿坐的是睡觉，他们在做什么呀？他们也一定是在为前方这些征战的人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啊？代祷的工作，求神加添他们的力量、心力、体力，是不是啊？能够更好的打这场仗。所以这200人他们是怎么样啊？他们也没有说是在那儿睡觉，而是他们也是在为这场征战做着神让他们所做的那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看见，当大卫看到这点的时候，他知道得胜的鲁物是大家有均分的，因为看守器具的跟在前面打仗的是一样的，是不是啊？所以他有个怜悯的心。那么我们知道，在我们信主、我们感谢和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确实真的是有个怜悯的心。那我觉得我特别要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今天有感动我的姊妹周琴坐在下面。所以呢，周琴呢，我知道她的故事，是因为我们是在教会都10多年，她的儿子得了脑部的肿瘤，虽然经历了很多次的手术，但是他依然没有说离开神，他还是感谢赞美神。你知道当他感谢赞美神的时候怎么样啊？他有怜悯就出来了。我觉得有一次让我非常感动，就是在我们家一个聚会，是祷告聚会。有一次呢，周琴就带了一个姊妹来，那个姊妹呢是家庭遇到危机，所以当时那是单个状况呢还是非常的糟，就是说根本就不能够自己来行走，就是说因为做手术他脑部不能达到一个平衡，而且就是在我们看来就是刚做完一个手术没多久，是对吧？周琴，我记得是当时到我们家来，我心里很感动。我想他没有因为他自己的孩子面对这样的一个大的在他们家庭中试炼，他没有说想到我多么无助，或者我多么的那个什么艰难，他把这份爱去分给那些看见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当时我看到这情景的时候，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为他的现状有抱怨，他是为他的现状感谢和赞美。所以当你和感谢和赞美在生命当中的时候，你生命当中就有怜悯出来，你的怜悯就可以把更多的爱给别人。所以我们知道，当一个感谢赞美的人的时候，他的生命当中就有怜悯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主在他的生命当中是常常是会带来很多改变。我再讲第三点啊，我讲快一点。第三点是，当一个人懂得感谢和赞美神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愿意去行神所喜悦的旨意的心智。第三是，当一个人懂得感谢赞美神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愿意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情的心智。所以说我们常常在圣经当中会看到心智，说我立定心智，我立定心智要跟随神。所以说这个立定心智要怎么样才能走下去呢？因为我们常常是靠自己你是走不下去的，但是呢，你立定心智靠神的时候呢，你就会做神所想做的。就像我刚才讲说我们常常不能爱别人，就是说我们很难行出神的完全的爱。可是我们知道呢，圣灵又讲说神有9种果子，什么仁爱呀、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9种果子都吃到了？有没有啊？有没有这9种果子你都拿到了？举手。有没有啊？
正在吃。
对了，所以我们都没有拿到，是不是啊？可是呢，你要是凭你自己，你永远都拿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这果子不是你能结出来的，这果子是谁结呀？圣灵结的果子。那圣灵在你哪里呢？圣灵在我们肚腹当中，在我们的心里。所以真正结果子的主人是谁呀？是耶稣，对不对？因为耶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他。所以说呢，我们知道，当我们懂得感谢神的时候，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心去按他的心去做的时候，我们的果子就会啪啪啪啪啪自然结出来。不是你，因为就在约翰福音他讲什么？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怎么样啊？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我要讲这个，让大家明白一点是什么呀？那果子可不是你能结出来的。我以前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也不大明白，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行不出来，但是我又基督徒，我必须要做。可是我做的就变成重担，然后呢，我又觉得神的话这么讲，就对我造成捆绑。后来我很不明白，我怎么信主了呢？时间越长，我就发现我自己好像越来越近乎。后来我就想，神的真理是让你得自由的，为什么呢？会有个近乎在当中。后来我真的神开启，我知道我没有真的认识他，没有真的去了解神究竟他为你做了什么。所以当我神开启我的时候呢，我真的明白， 我就是我，胡小娟就是胡小娟，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呢，我为我的缺点感谢神，我为我面对的困难感谢神，我为我的所遇到的事情赞美他，是不是？但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生命当中的很多的捆绑和释放就借着神的力量发生了翻转。因为呢，就像我刚才讲，你不能接什么的，你不要认为你能接，你只有一个心智说我感谢赞美他，然后呢有一个愿意行神的喜悦的事情，有这样的心智啊。我先讲心智，心智有了才能决定你的行动。你的行动是什么？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为你生命当中的任何事情都感谢赞美。然后呢，圣灵的果子在你里面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结出来。就像举个例子，我记得以前听过道，我觉得他很形象。他说，你看见一棵苹果树切苹果的时候，在那说很用力啊，说我要接个苹果了，啪接了个苹果，见过没有啊？见过这样的吗？苹果是怎么接啊？是苹果树自然从那个根吸收了苹果的营养的那股那个养分，然后自然就开花就结果了，是不是啊？不是在那很用力说我要接果子，我要用力，当一个苹果接出一个果子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它是怎么样？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自然而然神的果子就接出来了。所以我刚才讲了，我们在里面就说要像神说的说一无挂虑。腓立比书说一无挂虑，怎么样一无挂虑啊？只要怎么样啊？借着祷告，祷告，大家会祷告，然后借着祈求。你会祷告会祈求吗？会吧，会祷告，把你一切的困难都带到神面前，祷告祈求。最后一点是什么？感谢。你为你现在所面对的现状感谢，对不对啊？你祈求祷告，祈求祷告是你能做的，就是把你的困难，因为人在世上都有困难，我们每个人坐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一个故事，是不是啊？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去跟别人分享，但是我们却有自己的故事。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啊？我们要祷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祈求，求你来改变。最重要是什么？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所想要的东西啊，在神面前有吧？都有。然后呢，第七节就讲了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哦，我这祷告合神心意不合神心意，对不对啊？我们常常说，我要为主而活，我要为主而活，我们要祷告，要蒙神的悦纳。那么怎么样蒙神悦纳？你就是在你的事情交给他，交给神，然后呢你感谢他的时候，神自然在你里面，因为你的内心的改变，我刚才讲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神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住在你里面，他就会能翻转你里面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比如说你的脾气非常不好，可是你要发火，然后呢你就发了，发之后就会有个姊妹给我讲，她是跟她丈夫，她丈夫很爱她，那么她就每次就忍不住给她发火，然后她就发火之后又后悔，因为神说我们不要动怒哈，她就有重担了。她找我，我跟她讲，感谢神呢、啊，你感谢主啊，是不是啊？你跟她说你要这么祷告，说主啊，我非常感谢你，我知道我不应该发脾气，可是我发了，但是主啊，我为此感谢你，虽然我发了脾气，但是我知道主你是改变我的人。我相信你在我内心当中会改变我，我要更爱我的丈夫，我要为我的丈夫祝福。第二次这么做又发脾气了，怎么样啊？接着感谢神呢、啊、是不是？接着感谢神，主啊，我感谢你。但是你知道吗？当你按着神的方法来做的时候，你的脾气自然而然就改变，你会发现，哎，你会突然发现，哎呀，这段时间好平安呢，我怎么没有跟他发脾气呢？这个改变是你自己吗？不是，是神。你现着感谢和赞美在神的里面，你就发生了改变。你是不是觉得这样的容易了？是不是觉得容易了？而不是真的是有很难的担子。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是你跟神的关系的一个开始。我们知道，神跟你要跟神的关系的开始，有个很亲密的关系，你的生命才能发生改变。你不能说我来了教会，我听听道，然后我还是在我的世界上生活，好像跟教会没有关系。其实你的生活跟在教会是息息相关的。你为你所面对的困境环境天天献上感谢和赞美，你的里面就会发生改变。你知道你的眼界就完全不同了， 因为当你知道我明白一点，当我们的眼界完全不同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在我们的困难当中是在地上来看我们的所面对的困境，所以我们在当中不能走出来。当你知道感谢和赞美的时候，你来向他献上赞美的时候，你已经在空中来看你的事情的时候，我相信当你的角度视角不同的时候，一切都在改变，一切都有不同，你也是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所以就像圣经上讲，我们要用感谢和赞美来开始跟神的关系。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就像什么呀，就像我最后跟大家讲，我讲了三点，就是当你感谢赞美的时候，你就会更加谦卑；当你感谢赞美的时候，你就会有一颗怜悯的心；当你感谢赞美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心智按着神的公义来行。那这个正好是神所要的。那我们看最后一点，我鼓励大家最后一段经文，你看了之后，你知道神让我们要什么？在弥迦书里面，我们看见神让我们要什么呀？弥迦书里面，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好，我们找到弥迦书在旧约第六章第八节，找到了哈。他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神让我们要什么呢？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做要蒙神的悦纳，他要的是什么？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看见这经文了吧？所以说呢，当我刚才讲的前面讲的，当我们有一颗怜悯，当我们有一颗感谢和赞美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谦卑自己；当我们有一颗感谢和赞美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怜悯别人，是不是啊？当我们真的是有一颗感谢和赞美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就跟神有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行神所让我们去行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在当中发生了改变。就像圣经上讲说，谁栽培我们？圣经上有个经文不给大家看，他说神培植我们。我当时还把培植这两个字去查了一下什么意思，就是说精心的管理。所以说呢，谁在培植我们呢？是神在培植我们，他精心的管理我们。所以当我们把我们一切的交在神面前的时候，他会为你负责，不是说我为神负责，而是神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为你负责。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再一次把你的困难，把你的心里的重担交在神的面前，一切都在感谢和赞美当中，是不是啊？我说我们要来感谢赞美。好，我们现在呢做个祷告好不好？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祷告。我也希望大家在神的面前敞开自己的心。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你面前是如此的不配，可是呢，你却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做了那赎罪的祭，而你为我们所想要的就是赞美和感谢的祭在你的面前。我们也求主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在神面前敞开心灵，让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为我们所面对所经历的各种的境况献上感谢和赞美，让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说耶和华是值得称颂的。我们为我们的生命献上感谢，我们也求你在当中怜悯每一个弟兄姊妹，你知道他们心里的艰难，你知道他们所面对的各种的情况，求主你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的时候，你就垂听他们祷告，向你祷告的时候你就医治他们的心灵。我也相信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一个愿意跟随主的心，敞开在你的面前。我再次说，敞开心，把好的坏的都带在主的面前，在你面前来信靠你，在你面前来追随你，因为你就是我们在天上永远的父。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平安，愿你的恩典，愿你的怜悯与众人同在。感谢赞美，奉主名，阿门。
感谢神哈，这个胡姊妹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信息，我们也